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学习圣经所讲的关于复活的真理，对我们的信仰和信心有什么样的启发和造就。感谢主，让我们读到今天早上的经文，弟兄姐妹们，使徒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他们亲身体会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那么他们不怕死的为主做见证。我想我们也有机会来为主做见证。下个礼拜就是我们一年一次的布道大会，虽然布道会是每年都举行，但是每一年都是给我们机会来为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见证。去年没有努力过，今年我们来努力。那么今年没有努力过，明年不一定有机会啊！所以今年就是机会了，把这个传单送给朋友。西区的同工他们安排好，每一个同工在他们那条街上面去分这个传单。我们校园团契他们已经在 Tremont 去分了这个传单，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小组同工不一定去分，但是去邀请朋友来参加这个布道大会，使到他们有机会体会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主耶稣基督是人的救主，他赐人永生。上个主日我们思想过，永生其实是所有宗教信仰的人最终点、最终盼望的。假如说没有永生的盼望，那么信仰一点都没有什么益处。假如没有永生，那么那个信仰本身呢是有限的，到了某个年日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信仰的帮助了。那主耶稣基督复活，他的神学意义有两个。第一呢，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跟我信的不是一个人好人成为人的哲学很好的导师，成为人品德上面的教师，以至于被称为救主。他本身是神的儿子，他不像其他的宗教创办人认为他们呢是神的儿子，认为他们是救主，而实际上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第二样呢，显出神在神子里面，主耶稣基督基督徒必得着永生刚才我们有读这个经文嘛，在封面上面的这个封面上的经文有打错了一个地方，不是哥林多前书5章21节，乃是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救人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事情，成为神的义。神的义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使我们得救。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有两个很重要的神学意义，也就是我们信仰内容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涵。第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呢，若是我们在神的儿子里面，我们一定能够得救永生，而永生是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最终的盼望。假如没有永生，不是我们宗教信仰的一个动力，因为永生才是我们的动力。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崇拜呢？因为有永生。为什么我们要去帮助这个人呢？因为有永生。假如是像某一个宗教说一切都是无，空无一片，涅槃，我们在今天所做的任何好事呢，只不过是积一个功德，到了一天这个功德成为你跟我能够涅槃进入无的状态，那就是没有什么意义，那就虚空的了。我们不是进入无的状态，我们是进入另外一个永生的状态，我们等下再来说啊。论到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生。 按圣上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的意思乃是说，在三位一元神的启示里面，神启示他是父亲圣父，神启示他是圣子耶稣基督，神启示他是圣灵，自由在人间侍奉施工。所以显明他是三而一元神的其中一位，神的儿子。所谓神的儿子，这个儿子的意义乃是说，他跟圣父圣灵是有生命上面不可分隔亲密的关系。因此呢，你跟我成为神的儿子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存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可分隔的亲密，若是我们不跟神有亲密，上帝本身会对我们有努力的亲密关系。所以为什么说主耶稣基督是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因为他告诉人家说，他死了以后他会三天复活。为什么是三天呢？在当时的人，三天保证是死的。当然今天有很多科技，30年也不一定会死啊，因为你放在冰冻里面啊，或者是借什么什么什么化学药品啊，30年也不一定会死。在那个时候，三天包你死。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当时的人，我确实是死了，但是呢却复活。没有一个人曾经宣告他死后会三天复活的，可见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不然他是不可能预先告诉别人说他会三天复活。另外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他自己有生命，父上帝在他自己有生命，你跟我在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生命的，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的，上帝的生命是自己有的，上帝的生命不需要依靠万物来维护，上帝的生命乃是使万物能够继续的维持，但是上帝的生命不需要万物来维护。而你跟我呢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吃饭，需要呼吸，所以我们在自己是没有生命的。神要给你有生命你就有，神不给你就没有了。所以若是没有不能呼吸，那就死掉了。所以呢，神是自有拥有生命在他里头，那么他是我们人生命的光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人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谁让人家复活呢？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就成为神的儿子。上个礼拜我们分享过了，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得享永生，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意义。主耶稣基督复活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得到永生。还有呢，主耶稣基督复活让我们可以有生命的见证。亲爱弟兄姐妹，你跟我生命的本质是败坏的，除非我们得了救恩，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成圣，以至于呢为成圣的圣洁的上帝做见证。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有美好的意义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以弗所书5:11，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心，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反要像智慧人。主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一个提醒，你跟我的生命是可以更新，还有呢可以有美好的成长。那上个主日我们没有分享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跟父上帝能够有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基督跟父上帝流露出一种亲密的关系。所谓亲密的关系，完全是心灵的状态。比如说你跟你父亲有亲密的关系，你说父亲啊，母亲啊，而不是说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是因为他是我的生父，他因为给我吃饭，他因为供给我一切，所以呢我跟他有关系。不是的，我跟父亲有关系乃是我内心的世界有很多高兴不高兴的事，我可以跟他透露，我可以跟他商量，我可以领受他给予我的指导，我很愿意很自动的去寻找我的父亲给予我的意见，因为他是我最相信的人。所谓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是这一种啊，所以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说，父亲啊，父亲啊。那在人间，若是我们能够享受跟肉身的父亲有那么亲密的关系，那是一个难得难得的人生状态，幸福的状态。今天早上讲课的时候，我又跟班上的同学说，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儿子在电话里面谈到晚上12:30。好了好了，不要再谈了啊。那我们不是吵架，我们是谈一些比较属灵的事情，教会的事情，人的事情怎么解决，他的感觉，他的感受，他的难过，他的悲哀，他的盼望，所以我们两个是谈这些事情。所以若是我的儿子有这种内心中的感觉，悲哀、难过、痛苦、喜乐，他没有一个对象可以谈，他没有一个对象可以谈，他没有一个信任的，一个可以所谓给他帮助的、指导的对象可以谈。那比如说你就想成你是他吧，你会怎么样？也是这样，照样睡觉，照样明天又起来吃饭，就这样而已。但是他若是有机会跟一个父亲可以交流，可以交谈，那个父亲也明白了他，他也明白了父亲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的。所以那个关系不是在于以前我给他吃过饭，我给他钱读书，不是这个。那个关系是在于所谓心灵与心灵可以对照，心灵与心灵可以共享，可以共鸣。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给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儿女的人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你跟我在人间若是找不到可以心灵共鸣的对象，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可以找到的共鸣的对象。因此你可以到海边，到山上去跟这个父亲来亲密的交流，那就是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呢？他的见证就是说他的祷告，他说我的父啊，然后他又教导基督徒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关心天父的事，关怀天父的事。所以你跟某一个人有亲密的关系，你就关心他的感觉，而不是只是关心他吃得好穿得好，不是的，你感觉怎么样？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你跟父亲有很好的关系，你愿意听他的劝导，你愿意参考他的意见，不然的话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大家都以为给我吃饭的，大家都以为有什么打不过别人的地方，那父亲出面去替我怎么样去替我征战啊。父亲不是地上的父亲，而是心灵上面的父亲。耶稣透过纳税啊，耶稣基督纳税，耶稣基督叫彼得要去纳税做什么呢？表明他是儿子的身份， 要尽人子的身份，圣殿是父亲的场所，教会是天父的所要造就保护的地方。所以呢，我关怀天父，我跟天父有美好的关系，也一样直接，我就会关怀教会，我就会关心教会的神的家，父神的一切都在我心里面。这个叫做与父亲有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与神有完美的关系。他要被卖的那个晚上，他就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我是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为什么我要舍我的生命呢？因为是父亲的命令。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作为一个儿子，若是能够在好的、圣洁的、有方向、有美丽的事情上面顺服父亲，这是一件很容易观察得到的。你的儿女有没有在这个好的方向、良善的原则中顺服你呢？有没有在你所提出来的圣经的教导、神学的经义里面顺服你呢？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跟儿子之间、儿女之间的关系，是在于真理的陶冶或陶造，或者是训练的里面成长。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提醒我们要顺服神，与神的关系美好就是灵性美好。上个主日也提过了，一个人灵性好，不是因为他把圣经全部背熟了。一个人灵性好，乃是因为他关心上帝，他常常跟上帝有交流。今天早上我们讲课的时候也说，作为一个儿女，我们要定势定态来祷告。圣经虽然说随时多方祷告，那个多方随时我们都知道，但是什么时候叫做随时呢？多方什么叫多方呢？我们关怀上帝的事情，所以我们定很多事情一定要祷告。我们关怀教会的事情，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祷告。这次我们有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的负责人在网络上面做了这样的一个网络，以前是在墙壁上你去登记，当然很多人不想告诉人，别人说你看我呢40天禁食祷告，为了教会的布道，很多人不想让人家知道，那么就画了一个记号，三角形啊，星星啊，你知道就好了，也让负责人说哦，原来有这么多人为布道会祷告。但是我们知道每一年那个代祷单上面是中文叫做空空如也，是吗？那怎么说比较好听啊？啊，空空如也。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到哪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好到哪一个地步。假如一个人不愿意为上帝的事情来祷告，不愿意为上帝所关怀的灵魂来祷告，我们背了那么多圣经有用吗？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次是在网络上，网络上你上去可以看到两个没有名字的暗号，你们就知道说有多少人愿意为布道会来关心来祷告。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主耶稣基督与父神有亲密的关系，给我们的提醒，在地上必须要有属灵的价值观。 假如我们在地上没有属灵的价值观，我们只一直在关心这个世界，那我们怎么能够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若是能够从死里复活，其中一个很重要让自己同意的，就是我乐意为上帝的事来努力。虽然来参加祷告会或者是40天禁食祷告不太容易，很多人为着自己瘦身来禁食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要为那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来瘦身祷告，那不可能的，是吗？很难很难，是不是？所以为基督受苦，效法他的死，很多时候非死就不能够成就事情的时候，今天早上讲课的时候也谈到 Navy SEAL， 我可能英文讲的不太清楚， Navy SEAL 是什么呢？敢死队嘛，敢死队是受过千锤百炼，还有呢，敢死队是精英。敢死队的荣誉是什么呢？可以为保卫国家而死，这就是敢死队。我想我们要我们流一滴血都很困难，真的，我不要说你们，是说我自己，要为主耶稣基督流一滴血都很困难，更何况要效法他的死。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到一个亲密到一个地步说，神啊，我为你死。当然圣经讲得很清楚，为儿女死是有的，为伴侣死是有的，为朋友死是有的，为罪人死是从来没有见到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却为罪人死了。我们会为因为跟神的关系，爱神关怀他的事情到了一个地步，死都没关系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复活了。哥罗西书三章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呢的看法呢，他只不过是很多神仙里面的其中一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跟其他的神仙不一样。其他的神仙是活在一切被造物的里面，我们的上帝是在万物以外存在，我们的上帝不存在万物之内。假如他是存在万物受造物之内，他就不是上帝了。所以我们的上帝他用大能来帮助了我们，是超越我们可以想象的，超越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若是有孙悟空、大波公、观音啊，来到人间，跟我们握握手，然后给我们一盒面、一盘水果、一箩水果，他是活在跟我们一样，活在有限万物之内。他不是上帝，他总有一天跟我们一样吃不够，他有一天跟我们一样吃不饱，因为他是活在万物之内。我们的上帝不是，他是活在万物以外存在的神。所以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呢他才能够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属天的东西。因此呢，我们要有求上面的事。你若是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所以我们若是上面的事是以某一个偶像的概念来理解的话，我们的上面的事还是地上的事，我们还是求地上的事。你知道上帝是超越一切的，他用他的大能影响着我们，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拥有他的本质， 因为神是神，我们是被造物，所以我们所求的呢，永远都是自己本职之内的。作为一个人，我们求我们自己本职之内的，是吗？所以我们若是不求上帝的事，我们一直很努力的祷告，还是求我们自己在地上的事。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要将他既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等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可见你跟我生命的重生得救，不在于你跟我在地上有什么样的作为，乃是那个超越万物、活在万物以外的那位上帝，用他的大能在你跟我身上所成就的，你跟我无法在我们本质里面去理解的事情，无法。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上帝呢，你跟我要有信心去向他寻求，同时要维护跟他有祷告那亲密的关系。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承，众人也成为义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你跟我能够拥有上帝属性能够表达的好，就是义。上帝的属性里面有太多啊，爱啦、公义啊、圣洁啊，那其中一样就是义。你跟我本质上是没有的，但是呢，却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呢，照样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个成为是在你跟我作为一个受造物的分内，拥有了所谓义的生命，义的生命。你跟我都是人，所以我们说来教会的都是好罪人，是吗？啊，牧师也是好罪人，不是喝醉的醉了，是犯罪的罪。我们都是好罪人，但是好罪人的好从哪里来呢？罪人还能够有成就好的吧？所以好罪人的好从哪里来呢？因为耶稣基督替你跟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的罪被赦免，代替的就是无罪，也就是义，也就是好义。讲一个不是真实的故事，却是可能是真实的故事。因为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罗马帝国罗马军团呢，军团有很多所谓外使。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儒林外使？有吗？有啊，儒林外使。所以呢，在罗马军团里面有很多外使，而这个外使里面讲到一个军官，那个军官呢，就是被比拉多派去要看耶稣基督真的死了吗？后来又被派去调查主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吗？这样的一个军官，所以讲他的故事。那么这个军官呢，确确实实看到这个死的耶稣不像普通人，所以心里面已经放了一个自己说这个人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思想。他命令军人把坟墓封了，绑上绳索，然后很清楚地说，人说他三天要复活，所以你们前几天还可以喝酒，怎么第三天绝对要眼睛大大耳朵高高。哪里晓得隔天三天的早上，军人不见了，坟墓开了。所以比拉多呢就非常的气愤，他说，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呢？假如你守不住一个死人，你还能够做军官吗？ 所以死人的那个判刑呢，已经在你身上了。你必须把耶稣基督找出来，证明这个都是谎言，否则你就是死人一个。所以当然他很努力去找，去死尸里面去找，到处去找，去把在市场里面跟耶稣有关系的人都全部抓来审问，就是没办法找到耶稣基督。他们后来有人跟他说，有一个玛利亚曾经在坟墓那边走过，所以他就派人去跟踪那个玛利亚，看见玛利亚到一个房间里面，他呢就自己到那个房子里面去，他把门一踢开呢，就看到耶稣很喜乐的跟门徒坐在那边一起谈话，看见他在门口也没有什么，但是这个军官一看到那个坐在那边谈话的人呢，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人的时候，他完全往后退，不敢说一句话。他的死刑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真的复活了。他怎么跟比拉多说呢？他没有办法。所以既然看到一个真的复活的耶稣，他还是要证明他是死的。这个是罗马军团的外史，你可以去图书馆借来看，儒林外史。比拉多说，凯撒就要来到我们这个城了，这些愤锐党的人啊，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等等，会起来更多的叛乱，你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解决。他就逃跑了，他逃跑了，逃去哪里呢？暗暗的跟着耶稣，跟着门徒，跟着他到处走，后来也看见耶稣升天。所以这个军团外史告诉我们说，他呢后来就是传福音的其中一个罗马人 Clevis、啊、Clevis。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还是假，但是你跟我可以想象，若是有一天耶稣基督复活是你必须负责任去找的时候，你会找到吗？你会找到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吗？一定。主耶稣基督40天让很多人看见，所以对那些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呢，就像这个军官一样，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震撼。所以他们就出来做见证，要告诉大家说，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接下来要来思想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另外一个神学意义，就是在神子耶稣基督里，基督徒必得着永生。罗马书5:29，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1:5:11，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所以耶稣基督若是没有复活，你跟我相信耶稣基督就没有永生的可能，没有永生的可能，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没有最终的盼望，没有最终的盼望，你跟我在暂时的物质界里面做什么努力呢？你努力做什么呢？你要努力行善，努力来做礼拜，努力参加祷告会查经，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永生，这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在神子耶稣基督里，我们必须要有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在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要来理解什么叫永生，不然的话谈了很多永生都不知道什么是永生。第一样呢，永生是神的生命。圣经里面 形容神是永远活着的，是形容词，同时也用名词来告诉我们说，神是永生的神，永活的神。所以永生实际上是指神的生命本身。神的生命是自有拥有，自己存在，没有一个人，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一个人得到快乐，反倒人要依靠神得到快乐。上帝的生命不会被痛苦所淹没，但是上帝却会痛苦，上帝也会喜乐，但是上帝的喜乐也不会被喜乐所淹没，他的生命是永生永恒的。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然而只做我永生的神，永生启示。上帝自己说，我指着我的永生来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生命记，凡输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呢？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那还能存活吗？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刚才所读的那几节经文是形容神的生命是永远活着的，同时也告诉我们神的生命叫做永生，永生是神的生命。诗人也是这样说的，我的心啊，我可想你，就是永生的神，我即使能够得朝见你呢。可能对我们这一般，我们这些什么凡夫俗子啊，对永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若是诸位有机会到意大利啊，到希腊，除了那个人间很美丽的创造出来的旅游地，我们可以到偏远的地方去参观他们的修道院，可以去参观他们的修道院。在古时，意大利、希腊偏远地方高山上的修道院，他们的建造呢，就是让这些人去默想、追求永生。修道院一间一间的房间呢，门是锁上的，窗口是可以开的，做什么呢？有很多的工人给他们每一天有饭吃，然后呢把他们的排泄物从另外一口倒去，他们呢就是在那边跪坐默想祷告，做什么呢？寻求永生。假如诸位能够到中国大陆的话，也到那些比较古的道观、比较古的庙，你去看看那些和尚做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殿入啊，殿入，不要看那些又新潮又漂亮的那个殿入，你去看那些丢在储藏室里面的那些殿入，又破烂。我不是说破烂是好，肮脏就虔诚，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有人坐在那边呢，就不再想起来了。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涅槃，进入无的境界。所以很多宗教人士所追求的就是永生，很多宗教人士所追求的是一个心灵的境界，能够得作明朗，能够得作平安和喜乐。若是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求上面的事，那我们永远都是跟地上的 世俗朋友一模一样。他们靠着权力，他们靠着地位，靠着方法去得到这个物质的世界。而我们呢，我们就靠上帝去得着。我们就靠上帝很努力的去寻求这个物质的世界。所以永生对我们来讲一点都没有什么兴趣也好，激动也好，一点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不会如此，也希望诸位也不会如此。神是灵，人是有机的被造物。神用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要快点结束了哈，讲一个比喻给大家听就好了。看不很清楚啊。最近3月19号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脸书的资料被英国的什么剑桥分析公司偷了嘛啊。不是资料，是个人的资料。你若是在脸书上有份的话，很可能你的资料也被拿去了。那么资料拿去做什么呢？资料拿去是被他们分析，被他们看清楚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么他们能够这样做，证明一件事情，人是非常有限的，人是可以被计算，可以被估计。在这个脸书上面，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到一个 app， 就是按赞同，按赞同的 app。所以当你一按这个赞同的 app 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性格、你的人格在那边表示出来。假如你的朋友放一个贴文，你说赞，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黄山上面可以吃竹笋，可以吃一种所谓雾里面的竹笋，你就按赞。大概你这个人是很喜欢吃的，所以在你的 Facebook 里面你按的赞都是吃的，那我就了解这样你这个是吃专家啊，用普通话说你是吃家啊。啊，哦，刺客，哦，试货啊，试货啊，你刺家，所以有这么多的刺家试货在那边呢，广告公司呢就打某一种广告，让你在上面有机会去买你喜欢的试货的东西，因为普通人都没有吃啊，普通人都没有吃过呀。那让你吃你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的资料被偷走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世俗的东西，更加重要的就是他分析你的人格，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格。因此呢你按十个赞呢，这个网页的人呢，专家就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博士，他是这个剑桥分析公司的 CEO， 他现在已经躲起来了。他是心理学家来的，分析150个赞，那个专家就比你父母还认识你，因为你父母都不认识你，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但是你在网络上按150个赞的话，那一个人，那个网络的专家群都认识你了。你按300个呢，陈边的人都不认识你，就是你太太，他比你太太还要认识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呢把自己放在网络上让人来分析，但是你之所以，我之所以可以被人家分析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可以被分析，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是可以被估价的，可以被估计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说他拿来为我们的总统竞选来做事呢？假如他知道总统竞选的宣言是我们可以拥有枪，拥有枪是我们的权利，那么 他就在网络广告上面打一些安全广告啊，家庭安全广告。那么家庭安全广告里面有很多样，第一样锁门，第二样锁窗等等，我是举例而已啊。第二十样呢，就是有枪，所以他没有直接告诉你说你要买枪，这个太傻了。所以做生意的人是很厉害的，他最后摆的是你要有枪。那有枪的话，就符合我们总统竞选的宣言了，对不对？这不是我说的，是专家说的。在上面呢，可以看见人的五大人格分析评估。他在上面看见你是一个开放性的人，你是有责任感的人，你是领袖，你是外向性的人，你是亲和性的人，你是神经质的人。所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个分析，就在网络上打广告，你就会中标了，你就会上钩了。所以今天你在 WeChat 上面贴很多贴文啊，大家都知道你是夸张型的，人家读多了你的贴文就知道你是骄傲的，再贴很多照片也是，你是宣扬型的。你在 WeChat 上面越多把自己放上去，一个心理学家，一个有心的人一看，你这个人呢是可以交朋友，你这个人呢就假假跟你交朋友就好了，因为你不可能是我的真朋友。你知道吗？我讲这些不是说你已经被我认识，我已经被你认识，不是的，而乃是说你跟我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你跟我所表达出来的都是人间的一个本质，没什么。若是我们没有永生，若是我们没有重生得救，若是我们没有上帝能力生命来改变我们的话，我们真是虚空啊。活在这个地上，无论是那么先进的网络等等等等，对我们一点都没有意义。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信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神是自存的，自由的，自由的，自愿的，自应自应的，你跟我不是。所以你跟我要让神赐给我们永生，使我们在生命里面才能够享受到神生命的那种状态，但是不是神生命状态的本质，我们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能够享受到他那种状态。基督徒必须要得永生，而基督徒能够得永生是从哪里来呢？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若是没有复活，一切都是虚谈。耶稣基督复活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第二呢，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能得永生。好，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为天上的事情去思想去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我们活在人间，被人间的一切所捆绑，无论是政治的、科学的，无论是能够叫我们高兴能够叫我们害怕的，都捆绑着我们的生命。天父，无形中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无形中我们被罪恶所捆绑，无形中我们被撒旦甚至被恶所计算，无形中我们认为我们过的是自由和快乐的生活，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应有真理中的自由。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心灵的人，所以我们敬拜上帝是用心灵和真理。主啊，求你就保守我们，好让我们来敬拜你，不再存着世俗的要求，乃是存着你是上帝本身，所以我们来敬拜你。 你是真理的启示者，所以我们来就近你。你是真理的维护者，所以我们来依靠你。父啊，求你就怜悯我们，好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更新，透过读你的话，透过明白你的话，使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提升，能够丰富，好叫我们在地上就能够尝到天恩的滋味。感谢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有永生，我们感谢父上帝应许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我们主圣灵乐意教导感动光照，使我们不至于无限的不能够隔断的沉沦在邪恶中。感谢我们主圣灵的工作，我们谢谢天父给我们有机会来到教会，以至于能够在成圣的道路有份。求你就保守，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在真理中被更新。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